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正理，也就是今年菩提之夜的主题。那也就说到多一份正理，多一份幸福，是你随想出来的题目。那的确，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这个社会呢，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人与人之间希望和谐共处，语言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语言的重要性，可以语言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言语呢，如果是恶劣的话呢，可以像一把刀剑刺伤人。我们的言语如果温暖温柔鼓励，可以给人家带来温暖。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到处我们听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实开始都是从嘴巴出来。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所以这个说话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新闻啊，小朋友中学生在学校就是这种恶劣的话，或者是说这个叫做叫什么凌霸，对不对？凌霸就是专门呢欺负人，就用那种非常恶劣的话取笑人的话去欺负别人。那有的是正面这么说，有一些是上网，现在是网上的那个凌霸。这个网上的凌霸呢，就造成了很多这个青少年呢，在网上接收到那些语言，然后自己呢不知道怎么去消化，然后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他看了什么，怎么突然间心情不好了，那就造成了很多的压力。所以你可以先看到说，这个语言，当然我们说我们。如果谈到学佛，谈到比较深一点，我们说这个语言只是一个符号啊，我们要不要去执着它，把它放下。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呢，还没有谈到那一种程度哈，就是说在一般人与人间的沟通，我们说多一份的正语，多一份的和谐幸福。那也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我们要知道说，我在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我们这个沟通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说我们用的都是非常恶劣的语言，那会给别人带来心理上的一种负担以及压力。就我们设身处地的把我们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如果别人常常用很恶劣的话跟你说，你渐渐的你就产生一个很强的压力啊。就比如说你们同学之间也一样啊，同学之间呢，有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比较可能比较高傲一点吧。然后比如说你们同一组讨论功课，那就有一个呢是专门就是他也很聪明，然后又比较高傲，你讲什么他就这个反驳，然后呢就这个绰绰有词的，然后结果搞得呢你都不敢发言了，对不对？然后或者说有时候你稍微提供了一些意见就被打压了，然后那长期下来呢你就会心情就会受影响，然后呢想到要去讨论会呢，要去讨论功课呢，会遇到这个人你心里就有压力。那这还好，因为一个学期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上班过后，你的老板或者是公司里面有一位同事是这样子的，那你又不能够说因为这位同事你就辞掉那个工啊，没有钱啊，对不对？还是要天天去，天天会遇到这样子的人，说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精神的压力，有一些甚至会变成精神衰弱。所以这个语言呢，这个说话真的是。所以你看在家庭里面也是啊，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如果常常就是用恶劣的语言互相 对立的话，渐渐的这个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压力，以及摩擦，以及这个内心的不舒服，然后最后呢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一些斗这个争执。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语言呢其实真的很重要。我们如果希望人与人之间和谐，这个说话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 社交的这种媒体，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太发达了，你这里讲一句话，可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语言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你用的是正确的语言，让人家欢喜的语言，鼓励大家和谐的语言，能够一下子传，然后有许多人受到影响，那当然大家的心是比较温暖比较和谐的。如果是一些不对的语言，恶劣的语言，是是非非的事情，哇，那个传得好快，一下子整个世界的人都知道了，要收都收不回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语言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如果我们散播的是好的，它可以慢慢促进和谐；如果我们散播的是不好的，这个社交媒体一传，整个就完了。所以那天我就说在新闻上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在这个报道啊，我那天在英文达摩班也说，就是说到在一个哪一个国家这个有一位就是说蛮有钱的人哈，他就要到这个村庄去做一些慈善。那可能他的样子还是他是属于什么人不知道，但是呢他就要去这个地方，想做一些想送一些糖果给小朋友吧。那结果呢，不晓得哪一个人呢就开始发在 WhatsApp 里面呢，说这一个人是性侵犯的有性侵犯前科的。然后每个人就传，然后整个村的人就来打这个人，结果把他打死了。然后才发现到原来信息错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说话的那个影响力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用的语言不正当的时候，不正确的时候呢，它会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欢喜这个愤怒嗔恨，甚至造成一些人的这种精神压抑精神压抑，然后负面的思想压力种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青少年自杀到最后都是因为在那个荧幕上看到人家说她不漂亮，她不美丽，然后每个人有的就喜欢开玩笑啊，还是无聊吧，就是就青少年有时候这样子，然后就一档的这个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一档的就说她不漂亮，然后整档的人就一直攻击到这个人受不了的时候是自杀了，就为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说恶口如刀剑，可以把我们刺伤一个人的心然后呢，但是如果是好的语言它可以给人家带来温馨。当你这个像你们大家到国外来读书，有时候会觉得尤其生病的时候种种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温暖。如果刚好一个朋友你生病的时候，他会去照顾你，他会去告诉你，会去跟你说一些鼓励的话，你就觉得很感激的那一种温暖你的心所以呢有一句话说这个善语呢软于这个布帛就是说这个好的语言呢比那个棉袄啊那个这些布帛呢像这个棉衣呢 还更温暖。他说商人的语言呢，生于毛计啊，也就是说商人的语言比那个你知道吗，人家打仗的打架的那种那个毛哈、哦、还要刺哈、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不要一个善意的语言呢可以使人感觉到鼓励正面啊，然后这个温暖和谐，然后但是一句讽刺挖苦打击的话呢啊，这个会伤人家的自尊心啊，所以呢这个伤害呢就给人家这个的心受伤了啊。有一则寓言呢、啊、就是一个故事来的，就是说有位熊，有一只熊呢，母熊，它的小熊呢走失了，正好呢有一个人就刚好碰到啊，就捡到了那只小熊，也很好心把它送回给这个母熊，然后这个母熊很高兴就招待这个人哈、啊、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就非常感谢他，那个人呢说你这个不用感谢我哈、啊、但是呢他说哎你也很好，但是呢我就不喜欢你身上的味道，因为是一只熊嘛。然后那只母熊听了就非常难过，他说既然我让你不高兴，那你就砍我一刀吧，因为那个人是一个猎人嘛，那个人可能就是嗅到味道熊的味道不好闻嘛，就真的是弄他一刀。然后呢过了一年呢，这个人碰到这个母熊呢，就问哦你那个刀伤好了没有，然后呢这个熊说这个刀伤早就好了，但是你说的那句话一直还在我的心中，就是说你说我身体很臭，那个伤了他的心的那一种。所以很多时候事情已经过了，但是就是那些话让人的心过不去，对不对？你们想想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有时候夫妻吵架最后那个事情也要去解决，就解决好了，但是就是因为在吵架的时候用的那些语言，你就耿耿于怀，为什么那时候你要说这句话，虽然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事情最后还是要去把它处理啊，去把它处理好了，事情处理好了，但是就是因为在吵架的时候那些话呢让你受伤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语言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还有一句话说，他说良言一句三端卵啊，恶语伤人六月寒啊，也就是说好的话呢让人家感到心里非常非常的温暖，坏的语言呢、啊、连夏天的时候人的心都会发抖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多培养一些正确的语言，善良的语言，好的语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祥和，那这个对促进社会以及世界的安宁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呢去探讨。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是说啊这个语言是符号而已，听了就把它当风吹走放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现在谈说多一分的赠与多一分的幸福，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而不是说为什么你不用赠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去多培养这样子赠与，鼓励正确的沟通，来促进社会以及世界的和谐。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菩提之夜能够把这样子的讯息去传达啊。那所以说到善的语言能够温暖人心，恶的语言能够这个像刀剑刺伤人家的心。那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什么是善的语言什么是恶的语言呢？什么叫做善的语言？
正面的，
正面的语言。好， 什么叫做正面的语言？
听了让人很舒服。
听着让人舒服，
不一定，
不一定。
巧，花言巧语。
花言巧语。
鼓励的，鼓励性。
鼓励性的。
激励人
啊。还有什么？那所以呢，刚才提到的也是很有趣的啊。那这个他说正面的语言，那你说什么？刚才？
听
得
很舒服，
听得很舒服的啊，他就说不一定哈、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啊，他说正面的语言，然后你说听了很舒服的，他说不一定，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哎，我们他说他，你为什么说不一定是很好听的？就是听了舒服的，
因为像他像我讲啊，来好像花言巧语，有时候人家是讲来有。另外一个阴谋在里面的、
啊、那如果是听了，如果说你是正面的语言，但是听了不舒服，那个人不肯接受，
所以要有智慧。
对了，
因人而异。
对，所以呢，换句话说，当我们说善的语言，对啊，所以这一些就是必须要考虑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我很想要帮你，我就必须，我心里有这些话，我一定要跟你说，然后当我们很急着说、啊、我是很好心，我一定要跟你说，但是你当时并不是，就是那个时机因缘，这个是时机不对吧，或者是说他正好不想听，或者是说你很想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做好事是因为我们想要做好事，到底有没有利益到对方，对方肯不肯接受，不理，我就是我很好心，我要跟你说，就要把自己的整套一定要把它吐出来，那有时候呢会弄巧反拙，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很好心啊，苦口婆心啊，到最后呢小孩子说你很啰嗦。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呢你要啰嗦的东西呢，你要分几次来说，不要讲一下子讲太多，一天讲一点点就好了。你知道吗？就像这个小孩子上课，他的专心度只有一点点，你不能够一下子讲太多的给他，他今天讲到重点，一个重点才记得好了，明天再讲另外一个重点，他可能他的接受程度会比较好一点。你一直讲一直讲，哇，讲到你自己兴高采烈，好像说 啊今天他好像心情比较好，我要讲的全部要讲出来，讲到最后你好啰嗦，然后呢他也不见得完全记得你讲什么，我们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所谓的善语，你的心虽然是善的，你是想要分享你的好意，但是我们的你分享你的好意 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对方能够了解，然后真正的能够从你所说的那里得到一些利益，对不对？那如果你很有好意，但是呢对方不肯，这个你这个不能接受，或者是说这个对方反而生气，那帮不到他，换句话说你的这一个事情做出来没有达到结果，没有达到效果。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有很有好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清楚，想一下，当我们越讲越起劲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包含了一些我就是要跟你说你这个是完全错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想，哎，我为什么要说？因为他的这个坏习惯会给他带来苦果，我要怎么样说让他能够很欢喜的接受，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哎，应该要怎么样的时机去讲，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例子去讲，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口气去讲让他能够很欢喜的明白，然后接受， 然后他能够改过他的坏习惯啊，那我就很欢喜的。那如果你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情去讲的时候，你不会很急很急，你会想什么时候讲比较好呢？因为你要达到的是那个帮助到让他得到那个利益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我要讲。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审查很清楚我们的心，所以在讲的时候有一点呢，就是是发自于好心，觉得说那是错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思考得很清楚，因为毕竟我们是凡夫，我们的观点是绝对是对的吗？我们有没有去想一下，他这个人这样子做，他是从哪一个角度为来判断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我们只是一味的认为这是错的，我要跟你说我的见解，但是我们有没有听一听他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做，对不对？所以在我们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我见在里面，这个蛮强的一个我见，而不是在分享。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对方感受到的是你很强的一个我，想要我接受你的，他的我马上建立起来，他的自卫心马上建起来，他就不会接，他就不想要接受了。但是如果你是想说这个人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好，以后他如果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会很苦，你从一个慈悲心的角度，纯粹是慈悲心的角度，纯粹是站在他的立场去考量的话，你就会想我要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你要怎么样慢慢的帮助他改变这个坏习惯，而不是一味的我要跟你说。所以呢，当我们说什么叫做善的语言，第一个当然我们的心态必须，我们的动机呢必须是要就是不要包含这个骄慢心，不要包含嫉妒心，也不要包含嗔恨心。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出自于好心，但是最后变成嗔恨。为什么？我好心的提醒你，然后呢你就很硬顶，你就很就是很固执不肯接受，然后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跟你这么说。所以我们就会有慈悲心，会有嗔恨心，然后会有骄慢心，全部混在一起，那这样子的心是不纯的，结果你达不到真正你要达到的结果。所以我们大家想想，我们平常常常是这样子啊，开始就是我一定要提醒，其实就是我认为你的不对的，我的见解对的，我们不是在分享，我们只是比较是在驯化。那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就这个慢性呢，我们就要很注意。然后所以呢，当我们说善的时候，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最好呢，当然我们要完全没有我执是不可能，但是尽量的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能够知道说这个坏习惯真的不好，那我们要像菩萨一样的，就是那种心，唉，这个众生要跳，自己要跳进火坑了，你很紧张，你为他感到紧张，那但是所以你要想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他拉出来，啊，那这个是拉出来的目的，而不是说我要说的目的。那所以要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慈悲，不要包含贪嗔嫉妒骄慢自私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然后还要想清楚说他怎么样能够帮助他，然后结果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虽然像刚才这个妙云说的，哎，有时候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他会感受到你的好意，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是很诚恳，请你不要这样子，这样子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虽然就是说有时候他比较顽固一点，你可能会要用比较严厉的话再说，但是他也可以感受到你没有一点的私心，你没有一点的娇慢心，而纯粹就是跟他说你就是不能再这样子做下去了，因为他的后果是这样子的。那但他可以感受到你的一个诚恳的心，虽然你可能用比较严厉的口气。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善的语言，我们的心要善，要清净，不要有自私的因素，不要有嗔恨、骄慢、嫉妒、贪的因素。花言巧语的通常会有一点，这个叫做抛砖引玉，讲一些好的，希望你给我更多的哈。那这种就是不是正确的，这是为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善的语言应该是为他人的利益。那所以这个是善的语言，那恶的语言呢刚好就是相反，恶的。所以恶的语言呢，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比如说我们说那些凌霸的啊，在网路啊，网路暴力，网上的一个暴力的，为什么？无聊啊，很喜欢看到人家痛苦啊，很喜欢看到人家哭啊，那这种是什么心啊？什么
变态？
变态愚痴、自私、愚痴，根本不知道说自己要找的快乐是什么快乐，所以他就是心里太无聊，就找一些刺激的，看到别人紧张他就他能够捉弄到别人他就很高兴啊。所以这一种呢心不清净的，而且结果是害了人，结果让别人不高兴的，那肯定是恶的。好，所以这个，所以当我们说什么是善语，什么是恶语呢？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说，这个善的语言呢，就是应该发自于清净善的心，然后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所以善的语言啊，或者我们一般说，这个能够，这个鼓励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欢喜，那也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安宁。那我们说，像比如说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说爱语啊，就是能够鼓励别人的话，能够别人听了欢喜的话。我相信你们大家有一些朋友，你们觉得啊，跟这个人谈天很欢喜的，就是很欢喜的啊，就是那一种和悦的语言，和气欢喜悦的那种语言。然后呢，见面的时候满脸都笑容，很亲切的语言，待人不是那种假假的哈。有一些人是很多客套，但是感觉不到真诚的那一种。好，那所以就像即使去买东西也一样啊，你会发现有些 sales 有一些推销员，他是感觉上给你感觉上不就是比较有人的感觉，不是那种机械性的那一种招待啊。那所以这种就是不一样哈。还有就是说，人有生病啊，受到灾难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鼓励啊，精神上的安慰啊，这些啊，不要。所以我们呢，一般就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我们会有感觉；别人生病了，OK， 没有感觉啊。那听到一些灾难，I feel sorry for them， 就讲完了。所以呢，我们那种感觉呢，就是能够给人家真诚的一种安慰，很重要啊。那我想上次好像也说过，就有些人呢，当一些地方遇到灾难的时候，尤其是佛教徒，常常呢说这是他们的因果，一定是他们那一个地区的人。应该是以前有什么中了什么恶业，所以他们才会遇到这些灾难，这个是很不好的说法。所以这个是要很注意的。很多人 像说以前那个印尼阿切那里发生海啸的时候，就有一些佛教徒在说这些话，为什么是那个七人，是不是过去生都是造了恶业的，所以他这个是非常，人家已经在灾难了，说这一些话就等于在伤口上再点上盐巴一样的。我们不管是不是他过去有什么，我们没有神通啊，我们也看不到啊，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眼前需要你帮助，为什么我们不以眼前看到的事实去给予帮助，而凭我们的猜想说，哦，这是他们的因果，他们应该就承担了，就这个就业障消除，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你凭你猜想，问你又没有神通，即使你有神通，你看到过去他们真的造恶业，你要想到像菩萨，因为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造了很多的业，他还是一直在帮助我们呢、啊。因为我们都可以改，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啊。所以像如果说遇到一些灾难，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业造成什么呢？我们没有那个智慧，也没有那个神通，但是你眼前看到的事实是他们可怜需要帮助、啊、所以很多人眼前的事实不看，用猜想的，凭猜想的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不用帮他们，他们就会消除业障，这个是颠倒的，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样子的就没有那种同情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很重要，尤其是一个人心智低落的时候，你的话对他会很敏感的。他有时候比如说家里出现有一些事情啊，那或者是自己正好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讲的话有时候会对他有一些这个蛮大的一个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说尽量用比较温暖的语言，同情的语言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去慰问别人，去鼓励他人啊，这样子的语言。然后另外呢就是所以第一个叫做慰喻语，第二呢就是轻悦语，就是说我们赞叹鼓励别人，哎，别人做得好给他赞叹啊，这个鼓励啊，让他更欢喜，然后鼓励他，能够激发起他向上的心啊，就像小朋友一样的，你说哦你做得很好，再做一次啊、哦、他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激发他啊，所以这个好的语言呢能够让人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像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很顽皮啊，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老师比较会带领他的呢，他都用鼓励的方式，然后就找机会鼓励他，把他的好处一直提起，然后结果呢这个小孩他有时候就对这个老师特别信任，然后只要在那个老师的班他是最乖最合作，但是在其他老师就不一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语言的一种能力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每个人都看不起他，但是有一个人说好、哦、我很欣赏你的这个，他对他就起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然后他就会积极起来。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像我常常说，有时候有些小朋友比如说来学校上课啊或者什么，然后有些家长会说、哦、我刚刚给他换了新的学校，他在旧的学校哦太皮了，学校都不肯说他要换新的学校了，他有什么坏习惯，我都跟家长说你先不要说。为什么？你跟我们说我们就会有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也让我们从白纸开始，也让他重新开始，搞不好那个小朋友就到一个新学校，因为他在旧的学校可能失控了，做了一些顽皮的事情，全校的人都知道了，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也很难去改变那种形象。那换了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就给他重新开始，然后给他一点鼓励，搞不好他就是重新开始的。 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然后你尽量用看到好的部分去给他鼓励，他可能就从过去的那个在旧的学校的一些坏习惯，他可能就不想再重复了，也会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鼓励的语言很重要。好，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要使人更进一步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像刚才说的是鼓励他们大家更努力，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已经不错了，我们要鼓励他，刺激他更上一层啊。比如说有一些喜欢有至少来 Dharma Talk 了，但是呢从来不敢去 meditation workshop， 因为他觉得 meditation workshop 坐了两个小时很可怕，那你就要想办法去鼓励他，对不对啊？那一种，然后就说好说好说就是半推啊半臂啊还是什么的都好，但是你的这个就是说让他感觉到你的一个诚意。那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像我们说有一些人有一些坏习惯啊，那你用鼓励的，用劝告的，甚至呢用责备的啊，比如说一个人啊爱喝酒啊，还是爱赌博啊，或者爱玩游戏啊，对，玩游戏啊，玩得没完没了的哈。那这个有的时候用好听的话，第一次劝他好听的话，哎，没有感觉啊。第二次可能就要这个用比较严格一点的话。第三次呢，可能就要大声一点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对方可以去感受到你的一个诚意啊。那这样子的语言呢？诚恳的态度，真切的感情，去让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你的一个诚意，而说啊，我会慢慢改，我会慢慢改，对不对？所以呢，这些语言呢，都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呢，应该去鼓励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我们常常说很多的话，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想我们说了什么话？有一些人坐在那边喝咖啡坐两个小时，可以滑一直不停的，到底在谈什么呢？你如果是在谈生意啊，谈功课啊，那就还有一个主题啊，但是有的没有主题的，他可以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再接一个话题，可以谈一整天。所以我上次说有一位佛友，他就跟我说，他来的时候我的手很酸啊，我的耳朵也很痛。我说为什么？我昨天以前，但是很久以前了、啊，是个用手拿着电话筒的。他说我昨天跟那个好朋友谈电话，谈了8个小时，也、yeah, 那个手一直拿着，然后那个压着这个耳朵。耳朵也痛，手也酸了，8个小时呢，是上班时间呢。然后我说：“你们谈了什么？”忘记了。啊，这真的是太多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说话，其实我们刚才说祸从口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无聊的一直话一直说一直说的时候，就制造很多问题。所以呢有一些话呢我们应该要避免的。好，那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要避免的话，当然恶劣的语言啊，骂人的语言，这些，因为这一些刚才我们说怎么判断一个语言的善还是恶，就是心不要有嗔恨，不要有嫉妒，不要有骄慢，不要有自私，种种的这些因素嘛。那如果你用恶劣的语言，就是一个嗔恨心，有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用恶劣的语言嫉妒心啊，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的严厉的一个责备呢，就是尽量的我们当作严厉的责备是用成一种方法，但是不要包含嗔恨心。但是这一点呢，有时候家长啊老师有时候也会比较难做到，就是讲了好几次不听，所以你虽然有好心，但是你又生气，就是这一点要 就是你要装得很神奇，让他觉得是很是严肃的事情，但是呢你不要有生气，你要有慈悲心，能不能做到？是这个是把它用成一种教育的方法，是一个就是让他，尤其是小孩子，有时候他不知道说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你要跟他说这是很严重的，不是开玩笑的啊。然后比如说他想要去玩烫斗，那一直想要去玩，那你就必须要很严厉的跟他说不行，对不对？那但是呢你不要有嗔恨心，所以这个就是把它用成一种慈悲的方法啊。而但是如果我们在严厉的时候又包含了嗔恨了，那就不是很清净的啊。然后对方也会因为你的嗔恨，他不感受到你的慈悲，结果就弄巧反拙啊。那所以这个要避免的这个不善的语言啊，我们说恶劣的语言，这个恶口骂人，这个很坏啊。所以当我们常恶口骂人的时候呢，用这个粗暴的语言啊，想尽方法用刻薄的语言啊，这个呢其实都会给我们不单单伤害对方，其实也伤害我们自己。你想你如果心里常常想要用怎么样最恶劣的语言去骂人，你心里都藏了这些恶劣的话，你心里是脏的啊。然后呢常常这样子的去伤害别人，你会发现到呢你自己呢这个也不会很好受，而且呢从因果业报来说呢，其实到时候到最后呢你自己尤其是这个业报现前的时候，其实会很苦的啊。所以这个恶劣的语言，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不实际的语言，不诚实的语言啊，不诚实的语言就是妄语吧啊。我们说不诚实的语言，所以不诚实的语言呢就是就是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不诚实的语言，其实我们把这个恶语还有这个挑破离间，我有时候说两个舌头，这里拜拜，那个这个这里说说，那里说说，这些都是叫做不诚实语。所以五戒里面呢就说不妄语，但是到十善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恶口、不妄语、不两舌，然后绮语。其实这四种呢都可以归纳为不实语，不诚实的语言。为什么？你一用恶劣的语言来说，刻薄的语言来说，都是夸大的，一定是夸大事实的，因为你就会想尽最恶劣的情况去讲这个人嘛，说他已经离了事实了，事情不是那么严重，或者也不是那么恶劣，但是为了要刺伤对方，所以你就想尽了方法用那个语言啊。然后这个背后包含的就是我们的嗔恨心、嫉妒心、骄慢心。然后这个妄语啊，妄语当然为什么要说谎？贪得多一点利益吗？啊，有的时候就会说谎，为了赚多一点呢、多得一点利益，或者是为了要这个因为嫉妒别人，我们就有时候会这个把它轻重颠倒一点。应该是比如说他的功劳，他的一个 project 这个人的功劳最大，你就把他拉变成你的功劳去了。哎，这个在一些公司里面会常发生的啊，这些都是不是都是一些妄语啊。那这个那这里说到的妄语呢，尤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不诚实的语言啊。那所以常常有人说啊，那如果说这个说一些小小的这个妄语啊，善意的谎言，你们常常说善意的谎言，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呢、
就
你举一个例子吧，善意的谎言。
就其实师傅你也说过，以前就好像没有病人就是很扭曲了，他的状况不太好，然后作为一个医生也不太好意思跟他说，就你还有
不好意思
就完了你的感觉，所以你要就是说的比较
婉转一点，
对，婉转，或者你要说点慌，如果对
好。那所以善意的谎言呢，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你为了不要伤害对方，然后呢就是说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去说。那其实那个用婉转的也还不叫做谎言了，就是说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妄语呢，尤其就是说我们说尤其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妄语，那个当然是很不好。那如果是善意的这种婉转呢，也就是说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要太啰嗦哦，一点一次讲一点就好了，不要一次把事实全部讲完。那比如说你说一个人生病末期，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就是说他们也很难说跟你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业报因果不一样，有时候医生以为这个人只能活这个两个月，那知道他活了9年都还没走啊，然后反而好起来了。我一个啊，他是癌症末期啊，他动了手术，做了化疗，然后医生也不肯说他会活多久了。医生说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活多久，然后他就没有再去治疗了，然后自己就到处旅行，到处什么。现在9年了过后啦，再去检查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已经是他做的时候是第4期末期的了。所以每个人的业报因果不一样，所以你说医生说谎吗？如果他说你只有2个月，然后那个人活了9年，他说医生你说谎，对不对？所以也很难说这个，因为他还是有一些未知数的，只是说是严重这样子啊，但是心情放轻松吧，就是这样子。我们谁也不能知道什么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看你怎么样婉转的说，然后重点就是说你说的时候要想要考虑到对方的心情，他能够接受的程度，不然他本来是癌症结果死于心脏病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你要考虑到他的接受程度，然后这个比较说的对他有利益，因为他如果心情轻松一点，搞不好对他的病情还比较有利，啊，所以那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呢，就是说慢慢的才这个给他知道。但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很多时候我这是医学上是这样子认为，但是呢，每个人的这个业报因果又不一样，他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一个转变，我们也不能，所以你只能说可能。所以当你说可能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确定的说是怎么样啊，那给对方也给你自己一点的空间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挑破离间啊，挑破离间这个是很不好的。挑破离间就是喜欢搬弄是非。那这个很多人说啊，我不会挑破离间的，但是呢就是爱说闲话。爱说闲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会变成挑破离间。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坐在那边喝咖啡3-4个小时，你要讲什么呢？讲讲这个人，讲讲那个人，讲讲那个人，然后又讲到那一天开会怎么样，那一天做什么事，哦，这个人怎么样，其实都会讲到人。讲到人的时候呢，你的朋友听到了，他就会被你的观念影响，这个人以后我跟他在一起我要很小心。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从你的叙述，他觉得这个人他就会有一种偏见，会有一种成见啊。如果是他也认识的，然后他正好也有一点情绪，就觉得你说的跟他合他的意，然后呢就更去宣传这个另外一个人的不好，这些都 都会造成了一些很多不必要的一种是非。所以呢，这个是非啊，这个就是这样子传出来的。很多时候我没有造是非啊，但是就是爱讲闲话，爱讲闲话的时候，从闲话当中话中生话，那就出了问题了。这个是很常发生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奇异啊，奇异呢也是无聊的话啊，无聊的话就喜欢说人家的私生活啦，或者是说鼓励别人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引发别人想入非非啊，引发人家去想一些贪嗔痴娇慢的事情啊，这些呢叫做奇异啊。所以奇异呢就是本来没事的啊，大家今天坐在那边无聊，好吧，我们去 casino 好不好？然后每个人就被你一拉就去了，这本来就没事的不需要去的地方，但是就有人在那边冲涌说很好很好很好，那就跑去了，那就反而呢引起别人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在这个火车站啊，年轻人就是喜欢在那边逗逗男孩子啊，逗女孩子啊，像你看那个人啊，你敢不敢去摸那个人的钱包？你摸那个人的钱包，等一下我们请你吃一顿饭我们称你为大哥。就这样子的话，这些都是奇异无聊的。所以很多你看在那个火车站啊，在巴士车站啊，有时候年轻小孩子放学生啊，中学生打架起来都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你敢不敢去动那个人一下？你敢不敢去拿那个人帽子一下？然后这有时候就两群朋友就打起来了，你为什么去拉我的朋友的帽子？就开始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像 King's Cross 曾经打架好几次，那也都是这样小小的事情就闹起来的啊。所以有一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说一个人走过，赶快脚伸出去给他绊跌倒，然后他刚好有一群朋友，你们欺负我的朋友，整个就冲过来了，就是这些无聊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不善的语言，好，我们要避免。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应该讲的话有哪一些啊？你看这个出恶劣的语言不应该讲，不实际的话不要讲啊。所以我们说你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挑破离间哈，还有这个传播谣言这些哈，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些人说一些话，你没有实际证明的，请你不要去传播。你听了你不是很理解的也不要去传播。比如说你的朋友说那他的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听听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实际看到那个人做什么事情，你的朋友跟他两个人有什么过节你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当时是怎么样去处理事情的你也不知道。你的朋友讲你就听听就好，不要去把它记起来，不要去影响你对其他人的成见。所以这个我们听到没有证据的，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证据的，不要去说。即使有看到证据对别人传出去不好的也不要说，好话可以说，坏话不要说，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别人说的没有你不是很明白的也不要说。我说常常比如说有时候有的人就是爱说话，假设比如说这个你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呢这个刚好这个经理来巡，然后碰到副经理，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就谈了啊，这个应该改变，那个应该怎样，然后你是 sales， 你是站在那边，然后那个 manager 一走，以后啊我们会要这样子，以后我们会要这样子，问题是那两个 manager 站在那边讨论都还没有决议啊，他们只是在那边看，他们在想啊，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常常这样子在旁边耳朵很长，听到别人说话 然后就说以后我们的公司就会有这样的政策。那天呢，就是那个经理说的，那个经理有说吗？他没有跟你说啊，他们两个在讨论呢、啊。这叫道听途说。然后呢，每个人就以为这个公司以后要改的政策是这样子。问题是他们两个回去可能还要跟其他经理讨论，或跟老板讨论，然后决议下来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道听途说的呢，就去宣传。这个也常常发生，根本就不知头不知尾的，到处去说啊。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这一些话很多，闲话很多，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呢，从这些话当中很容易制造问题，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应该避免的。所以真正来说，如果我们还有这些话呢，都让我们的心很散乱，因为你的耳朵很长啊，都是往外啊，我们说要把心往内收摄啊，所以我们要这些不必要的、跟我们没关系的、没有证据的，不要去把它去记在心里，也去宣传哈。所以我们应该说的其实就是鼓励人家的话、赞叹别人的话、这个引导别人向上的话，说一些让人家这个感觉到你的诚恳、欢喜的话。除了这些话，没有什么话好说了。讨论功课、讨论佛法，还有什么话好说？所以呢，我们真的花了太多时间在说话啊。所以我们今天谈了这个正语，然后尤其是在菩提之夜的主题，多一份正语，多一份的和谐幸福。那所以我们呢要多啊，刚才说的你说到合群、啊、那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呢啊，合群并不是说天天在那边说一些不必要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些欢喜、鼓励、向上，分享一些好的内容，可以找一些比较实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祖师的格言啊，或者是你昨天读到的一个好的一个文章啊，分享一下哈。那从好的方面去讨论，而不是就是说常常就是讲到别人啊。其实如果你讨论怎么煮蔬菜，那还好过你在那边说别人，对不对？啊，你分享菜谱怎么去煮，那还不算奇异啊，因为我们学会了，我们还可以跟别人分享，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天天在讨论啊，你知道那个人啊，这些叫你怎样，那个人，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啊，我们希望用正语呢能够给世界社会带来和平以及安详呢，那我们要常常观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哪一些语言很容易伤害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要避免。你们可以想到日常生活当中哪一些语言呢是很容易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
这个孩子没有家教，
这样子，
连他的父母都骂了。
啊，这个是恶劣的语言啊，这种是骂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恶劣的批评人家，这种很不好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想要提供意见，跟批评是不一样。批评是就是很啊，而且就是说，有些批评呢是很。就是说用很恶劣的方式去批评的，那让对方感觉到非常大的伤害啊。如果说你说啊，我有一些意见，我提供你一些意见，看你自己再回去思考一下，那就还好一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 用非常粗暴不礼貌的语言去批评人家，这是很容易让人家受到伤害，而且呢就会这个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那还有什么？怎么样的语言我们应该要避免？挑破离间所以这个挑破离间这个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就背后称赞别人是还好了不要说坏话。还有呢？
撒谎
对，撒谎呢，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证据的话不诚实的话，那也会然后这个不诚实的话，我们说可以包括不同的原因然后还有什么？
有没有尊重别人的？
不尊重别人的话，就对，就是说说一些说话的时候呢，不去考量到对方的感受，然后就是非常这个尖锐、娇慢的，就是很自我很强，然后又很尖锐，就是专门去刺激到对方，没有感受到这个对方的感受。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比如说同学当中讨论就是尤其是这个高材生一起讨论的时候，哇，大家都是那个对，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都用很尖锐的去这个很容易呢用尖锐的语言呢去说服对方。好，还有呢？嗯，
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像我们说他听到，比如说他站在那个两个 manager 在谈，他听到两句他就断章取义就把他当成是说以后就会这样子，然后去宣传，他断章取义了他又去宣传，那这个就更糟所以断章取义呢这个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其实并没有彻底了解，然后这个就把它当成是你的理解是正确的，然后呢就去宣传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会把整个道理扭转，人家的意思整个都扭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断章取义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不是你自己其实不是完全的了解，就是哪一小部分，然后就从那边去发挥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不是，其实它没有根据的，它没有，它并没有，它不是真实的语言还有什么会？然后这断章取义呢，因为你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然后你又去大肆的宣传那就把事情就会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相的了解。